而那个人的生命啊，不是说只出去了就不回来啊，所以利用这个办法也是不错的啊。这个什么办法呢？你要知道你怎么样生的，那个死的问题呀，也就可以明白了。你要不知道怎么样生的，死的问题也不明白。所谓来也糊涂，去也糊涂，来也不明白，去也不明白。我们这个生死的问题，你先要啊，那孔子，子路问孔子是吧？子路问是鬼神，子路说啊，老师，我呀侍奉鬼神，我要用一个什么方法来侍奉鬼神呢？子曰，未能是人，焉能是鬼？说你对人怎么样侍奉你还没明白呢，你怎么就想来侍奉鬼呢？啊，子路又问了，说敢问死？说我敢呢，我很大胆呢，敢问一问怎么样死法，死是个什么滋味，死是一个什么情形。其实他这才叫啊无理取闹。孔夫子他也没死过，你怎么要问他死呢？我相信这时候啊，孔夫子年纪也不小了，也一定是怕死的，所以就说了，曰未知生焉知死，你也不知道怎么活着，你怎么知道死呢？啊，所以孔子证明孔子也不愿意死的，孔子有寿者相，所以活了70多岁啊。那么究竟孔子说曰未知生焉知死啊，你生你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死呢？这就你怎么生的就是怎么死。说那怎么生的啊，这可讲到根本的问题上了啊，这个人都应该注意这一点。什么根本问题呢？就是人呢由这个情欲而生，所以也就由情欲而死。情欲而生，情欲而死啊！你要没有情欲了呢，也就没有生了；你要没有情欲了，也就没有死了。所以呀，这个生死的问题，就是因为有这一种隐喻心，要把隐喻心断了，这生死也就了了啊。但是子路他不知道啊，这个问题孔子呢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只啊说一个笼统话啊，未知生焉知死，你这生你都不知道怎么生的，怎么会知道死呢？现在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这是生死的问题。佛呀就是为的众生的生死问题才出现于世，才到这个世间来。讲到这个生死的问题，那么今天呢再讲一个公案。这个公案呢，我相信以前我讲过再讲一遍，就好像吃过的东西再吃一遍呢，把这个味道啊更是尝的多一点。有一个 非常有钱的，非常有钱。他要在世界上啊，不是十大富翁之一啊，也是啊，百大富翁之一啊。那么他很有钱呢，也娶了一个很漂亮的太太，就生了很聪明的儿子。因为他这个有钱的人一生什么也不认识，他也不认识爸爸，也不认识妈妈，也不认识哥哥，也不认识弟弟，也不认识姐姐，也不认识妹妹。认识什么呢？就认识钱。对这个钱呢，那他是熟悉的不得了，和他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好的骨肉至亲，那么他最认识的就是钱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天命之谓钱，率性之谓钱，钱也者不可徐于离也啊。他说什么叫天命？天命就是钱啊。什么叫性命？性命也就是钱。所以这个钱呢，钱也者不可徐于离也。这本来是中庸上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徐于离也。徐于啊，就很少的时间都不可离开。这个人呢，他把中庸这个圣人所做的书他给改了，他天命之谓钱，率性之谓钱，修道之谓钱，钱也者不可徐于离也。所以他给他儿子啊，也起一个钱的名字，叫什么呢？大儿子就叫金子。又生了第二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叫什么？就叫银子。这个金子银子都是做他儿子喽。又来第三个儿子，第三个儿子，他想一想，金子也有了，银子也有了，这个给他起一个古怪的名字，很古怪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呢？就叫孽障，啊，叫孽障。他呀，三个儿子也长大了，他年纪也老了，年纪老了，就有了生了病。这一病啊，病的什么病呢？生了一个瘫吧的病，瘫痪的病。瘫痪病呢，就是不能走路，只能在炕上啊躺着，在床上啊睡觉，这叫瘫痪的病，不能行路。病了时间久了，家里虽然有钱，那么也就没有人伺候他，很漂亮的太太也离他远远的，很聪明的儿子也不来看他。那么这时候啊，他把牙一咬，哎，快一点死了好。这一咬牙就一狠心呢，哎，我快点死了。又一想死了，我一个人死，这到阴间也很寂寞的，就和他这个太太，这个钱夫人来商量。他叫他太太叫钱夫人，那么说，我因为有病呢，病了这么久，我看也不能好了啊，我莫如快一点死了，那么免得受罪，你可不可以陪我去死呢？ 他这个漂亮的太太一听，哦，你死你怎么可以叫我随着你死呢？这死谁也不能替谁的嘛，我怎么可以跟着你死呢？啊，你这是不是病的癫狂了？那么他太太不跟他去死，那么他就转移目标了，向他儿子打主意了，就把这个大儿子叫来说，金子，我你一生出来我就最爱你，你知不知道？大儿子说，我知道我知道，父亲你最爱惜我，这我是当然知道了。他父亲说，我最爱你呀，可是我现在要死了，你可不可以陪着我去死呢？他这个儿子一听，啊，他爸爸居然要叫他跟着他死去，说你真老糊涂了，你这么老应该死，我这么年轻怎么可以死呢？你这样你是爱护我吗？你爱护我不应该叫我死啊。于是乎就跑了，逃之夭夭。这是大儿子金子不肯跟着去，又叫这个第二个儿子来。第二个儿子叫银子啊，说你可以随着我去死啊。第二儿子一听，他说这样子一讲，开口就骂，说你这真是老混蛋啊，你要死你为什么叫我死啊？他一听这没有法子喽，大儿子二儿子和他太太都不跟着死，不陪着死去。于是乎叫他这个小儿子就孽障来了，说你年纪最小，我也最爱爱惜你，我死啊我是可以死的，但是我就舍不得离开你啊，这怎么办呢？他这回也没有敢说叫他这个小儿子跟着他去死，可是他这个小儿子很聪明的，很懂仁义的，说你要死了可这不要紧，你最爱惜我，我跟着你去，我陪着你去死去啊。这一听这个老年人一听这个高兴啊，这说我真没白疼爱你，你这个小都是你这个孽障最好啊，孽障最好啊，我从来就很对你非常爱护啊，现在我才知道啊，你对我也真孝顺啊，你可以跟着我去死去。你看美丽的太太也不跟着去死，金子大儿子金子也不跟着去死，第二个儿子银子也不跟着去死，唯独这第三个小儿子这个孽障鬼啊，要跟着他父亲去死，陪着他父亲呢去到地狱里去，所以才说万般讲不去呀、啊，万般呢就所有的金银珠宝啊都带不去的啊，讲不去就是带不去的，只有业随身，只有你造的这个业障啊，这个你这个孽障啊，就是造的业障，这个业障你造的善业恶业呀 啊什么业他跟着你形影不离的。但念阿弥陀往生极乐国，要这个业随身呢、啊、你应该怎么样？但念阿弥陀同生极乐国，但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没有这六道轮回的苦了啊。极乐世界，尤其啊你要是愿意发财的人呢，到那个地方黄金为地，你愿意用多少有多少，哈，你看到那儿再没有穷人了。 都是啊，和那个黄金像土那么多，你说呢？那是不是富贵到极点？到这个极点了呢？所以呀、啊，这个老年人呢，如果他觉悟了，也念阿弥陀佛，升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他金子儿子也干去了，银子儿子也干去了，啊，就不会有这么寂寞了，有这么痛苦了。这个为什么要说这个公案呢？这是啊，我们人生在世啊，要及时做好事，有这口气呀、啊，有这个力量，就要做善事，不要等着没有力量了，没有这个气没有了，才想做善事啊，也来不及了，啊，所以呢，我们借着前生所种下来的善根，而栽培呀、啊、今生的福慧，要栽培今生的福慧。这个公案，咱们再讲一讲俺们这个公案。俺们什么公案呢？俺们现在有一个公案，要造庙，造寺院，在这个国昌的在那个农场里，有很多地。这很多地呀、啊，其中有一个地、啊、就可以造庙。这个造庙不是什么地都可以造的，一定呢要有这有山有水，有真山有真水。好像南华寺就有个曹溪啊，这个曹溪在中国啊。这个名字被韩国的和尚给偷去，韩国的和尚偷去了啊，就又卖到美国来了。美国有一些个不识字的人呢，也不知道曹溪是个什么什么样子的是个什么，所以也就用了65块钱就买去了啊，这个是很便宜的。那么现在啊，在孟天呢、啊、那个果章啊，在他一见着我就有这个意思啊，想在他父亲的农场里啊送出一部分地来造庙。那么现在啊是就来实现了，就来从地拥出啊，这个多宝佛塔啊，什么都要从地拥出了。那么在美国这儿呢，在过去日本的佛教传到美国这儿来很久了，那么其他国家的佛教也有，唯独啊达摩这个正宗一心印心这个法门呢，这现在啊才正式到美国来。那么以前到美国来这些个佛教，有真的有假的啊，有的半真半假的，有的半假半真的。总而言之啊，这都为的是为什么有这个呢？这都是为这个真正的佛教啊来铺路的，来铺这个道路。所以啊，到现在这个佛教的这个种子啊应该种下去了，种下去了将来啊还产生一些个新佛的新佛子。那么新佛子要有地方住，所以现在要造个庙，就给佛子住的啊。说佛子住持善超诸有，能于果度成就为啊。 从佛转轮妙堪易读。这楞严经他说的话，我们现在呀，这有两个人要出家，并且又有人呢要求我要出家做比丘尼，现在无论哪一个要出家，都先首先要把楞严咒、大悲咒啊，要能背得出。我就以楞严咒、大悲咒做第一个考试的题目，所以想要出家，无论做和尚啊，还有这个何务明也要求我做和尚，咱们如果想要做和尚，就要啊，把楞严咒先学会了，学会了之后，那么考试合格了就可以。我们现在呀，就造这个庙，为的给这个梅果佛教立下一个最根本的基础道场。所以现在呀，咱们发心来拥护这个道场的人，这都是啊，以前受佛的吩咐，受佛的嘱咐，现在呀，来发心拥护，来成就这个道场。成就道场这个功德是最大的，尤其呀，成就人出家做和尚，这个功德也最大的。在缅甸的暹罗的人呢，出家认为最隆重一件事，你要有人出家，就很多人给这个人钱啊，买这个人出家，来买这个人出家。这个出家就好像啊，比这个一般人结婚呢，那个都隆重。这个出家有的有钱的就请几千人来吃饭啊，这个钱谁给拿呢？不是他亲戚，就是他朋友，再不就是佛教的护法，拿出这个钱呢，说某某人出家了，我拿这个钱呢来请客，来做功德，那么成就人出家，有的人呢自己不能出家，自己或者舍不得家庭的妻子儿女呀，财产了舍不得。他就帮助人家出家，有人要出家，他就拿钱给钱，这专门做这个功德，专门成就人出家，那么我们现在要造庙，这个我们也大家来发心。我今天在阿富汗南我说来的。在五中我们有钱的人应该出钱的，就要很迅速的把钱拿出来做功德造这个佛教的这个基本道场，有力量的就要出力，所以呢这个谁也不要落后，都要争先恐后的争先恐后去做去，这个件事呢就成功了这是干什么呢？这就是啊建立佛的道场，这就是啊成佛的一个基本的条件你要是不造庙，将来你成佛了，你也没有庙住所以呀，现在我们成佛要有庙住的时候，先要造庙我们庙造多多的，等我们成佛的时候，也是那个庙也很多，愿意住到哪地方住到哪地方住。你看，这是自由的，不要人人都要。往前跑。 不要往后退。现在呢，咱们已经有一位居士，这一位居士呢，他发心呢，预备拿出2万块钱，做这个开创办的一个发起的基本的这个人。所以那么既然有这个2万块钱了，我们每一个人呢再众志成城，大家共同努力啊，把这个事情呢造成了。这是啊十方诸佛菩萨最欢喜的一件事情，最赞叹的一件事情，也是我这个做师父的最欢喜最赞叹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大家都要共同努力来呀，为这个造庙我们共同发心，人人争先，人人恐后，不要落于人后。这是啊在我们这个美国呀做一个佛教基本的创办人。妙法莲华经，妙华讲起这个花有种种的不同，有狂花无果，这个狂花也可以说是黄花。这个黄呢，怎么叫黄花呢？就是只有花没有果，开花不结果，叫黄花。这种花呀，怎么会开这种花呢？就因为啊，这个人呢，净撒谎，净啊打妄语，光说了不做。譬如说我造佛像啊，我发愿呢要造佛像，是啊这样讲而没有造佛像，这叫啊开谎话不结果啊。那么狂话无果，这比喻什么呢？比喻外道。这旁门外道啊，你看着他是很盛啊，很多人呢趋之绕目，就很隆重很盛啊，也用功修行，修这个烦恨，修这种种的苦恨。可是啊他没有结果，一无所成，这就等于狂花无果啊，只有花而没有果。有的一花多果，一种的花而有多种的果，这是比方什么呢？这是譬喻啊凡夫。这个凡夫啊供养父母， 师长对父母啊种种的孝顺行为来啊孝顺父母供养父母供养师长因为他供养父母这种的关系所以做了很多的功立了很多功将来呀、啊，所以也结了很多果啊，或者升到天上去或者升到人间做富贵的人啊，这叫一花多果有多花一果多种的花很多很多的花可是啊只结了一个果这比方什么呢这是比方啊生文秤生文秤啊他修种种的苦恨可是啊只得到涅槃仅仅呢得到这个有余的涅槃这表示多花一果有的一花一果这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圆角圆角圆角啊它修一远离横修一种远离横啊住到啊深山穷谷去他也修这种横门也得到这个圆角的果位有先果后花的啊，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啊，啊，这个初果须陀洹啊，它在前边，可是啊后边还要去修行。有先花后果的这是表示什么呢表示菩萨菩萨乘这个表示菩萨乘啊菩萨呀、啊、先啊修行然后啊得到菩萨的果位这代表菩萨可是以上所说这个狂花无果啊多花一果一花多果啊一花一果和这个先果后花先花后果这个种种的花都不能啊来比喻这个妙法都不能啊和这个妙法来相比唯独啊就莲花这才啊可以比喻这个妙法这才呀、啊、是真正的可以比喻这个妙法因为它是花果同时有花就有果啊也不是先花后果也不是先果后花花果同时这表示啊即时即全啊虽然这花就表有花有果这个全就比方花实就是果可是啊它有全就是实 啊，以前不讲过微时思泉，这花怎么有的花呢？花就是微的这个果，所以呀、啊，这微时思泉，在佛说恶寒方等般若或华严这些个时候，都是为的要说《法华经》才说那一些个经典。以前所说的法都是玄法，而不是实法。到这个法华会上，才说出啊这个实法、实教。啊，这是啊，叫到这个法华会上。这叫开权显实，把这个权呢，以前的都开开，都不要了啊，显实，显出这个实法。这也就是啊，花开莲现，这花一开了，莲就现出了，莲现出了，这就叫开权显实，为师思权，开权显实啊，等那个。花落连成，这叫废权立实。这个花落连成，这个表示废权立实，把这个权的法都不要，只留这个实的法。又有啊这个寂门本门。什么叫寂门呢？什么叫本门呢？本就是根本，寂就是末梢。什么叫本呢？现在举出一个譬喻，空中在虚空中的月就比方是本，在水里边的月这就是寂，属于寂。这个本是一个，但是这个寂就有无量无边那么多。在这个本微本垂寂，微这个本才显现有这个寂啊，开寂就显本，开这个寂呀、啊，把这个寂就是踪迹，有这个影子，有这么一个痕迹啊，有这么个事迹，这个寂，这个寂就是开寂显本，把这个寂呀、啊、开开就是显这个本。这也是啊，这个微时思泉，开泉显时，啊，废泉立时，这一样的道理。那么现在，佛所说这个法，有本有寂，本是在什么时候呢？本是在这个经文里边所说十六王子啊发心出家修道啊，在那个以前呢，这个十六王子啊发心出家也不算本，在那个以前很久以前的啊，不知道多远。本现在释迦牟尼佛 到这个世界上来，这叫吹迹，这是迹，视线，啊，这个视线，现给一个佛身，而为众生说法。其实，释迦牟尼佛不是啊，在这个娑婆世界现在成的佛，在久远劫以前已经成佛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梵网经上说我呀，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到现在8000梵，我来过8000次。那么俺们这个娑婆世界，现在这个娑婆世界，这是一个新的娑婆世界，是一个年轻的娑婆世界，还有一个老的娑婆世界，还有一个本来的娑婆世界。那个世界呢，那就叫本，俺们现在这个世界，这叫寂。所以啊，在佛法说起来，那是无穷无尽，无量无边的。俺们众生之见呢，众生这个见解没有发自啊，能测量它的所以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也就是妙法之一，也属于妙法。那么这个莲花呀，总而言之表示啊什么呢，就表示啊这个妙法。莲花就是妙法，妙法也就是莲花。这是啊，这一部经啊，这比喻，妙法莲花，这是经的这一部经的别名，别呀就是特别啊。为什么特别呢？和其他佛所说的经典名字都不同的。特别，这有通有别。那么这个经的一字呢，这个经这一个字叫通啊。怎么叫通呢？所有的经都叫经啊，所以叫通，是个通名。这个通名啊，也就是好像俺们这个人呢都叫人啊，你也是人，我也是人，他也是人啊，大家都叫个人。那么人这是相同了，这通通都叫一个人。可是人还另外有自己的一个别名啊，易向前啊，你要说你要不叫易向前，他就不知道是叫他啊。这个包裹意啊 ，Who speak 啊，果意，我知道这是果意，这也就是这个经啊啊，什么经？哦，妙法莲花经，妙法是它，莲花是它的别名，那么经就是一个通名，这叫有通有别啊，以通别来判断这个经。那么这个经啊，实名啊，显体明宗论用判教相，要有这五种的五层的奥妙的解释。那么现在再讲这个经字，这个经字啊啊，对于每一个人都很熟了，但是熟是熟啊，你究竟认识他不认识他？好像昨天晚间我叫一个圣字，今天晚间再问说这个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恐怕讲这个经也会有这个毛病啊，讲了很多次了，你要叫他讲一讲这个经字怎么讲呢，张口结舌了，不会讲了。嗯。 径就是一条路。什么路？由凡夫的路到到佛的果位上，这条路。所以又有一个名字叫径，径者径也。这个径就是径路，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叫法本，啊，这个法的根本，这也就是个径的意思。啊，还有这个意思就显要，也可以说是显示啊，很明显的来告诉你，来呀表示出来啊，显示。第三个意思是涌泉，我不讲了涌泉啊，涌泉呢就好像从地里头啊就涌出一个泉子来，这个水呀滔滔不断的涌泉啊。又有一个意思叫什么呢？就绳密，绳啊就是一条绳子，那个绳密呀 啊就是那个黑色的那个密的密，这个呢表示它就是一种规矩啊。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啊，你一定要有一个圆规，画图啊啊，要有个圆规，有个规矩，那么这才能啊画出这个图样的。神秘又有一个意思叫解骂，解呀、啊、就是啊把它呢好像绑到一起似的，蔓就是一个花蔓，一个花，一朵花，这都是这个经的意思啊。又有其他的意思，什么呢？就是贯奢长法这四个意思。贯就是贯穿所说的这个道理啊，前后连贯起来啊，中间呢不会脱节的啊，好像我们做文章啊有这个开合转折啊，在这个经里边的意思这样，好像用一条线呢把它穿起来似的，这是贯，贯穿所说的意。奢，奢是奢侈所化的机，所化的这一切众生啊啊，你酸甜苦辣咸，你愿意吃什么味道，这经里边都有。你欢喜哪一种法门呢？这个经里边都有啊。你欢喜参禅的，这经里边就谈这个参禅的道理，静坐的法门。你欢喜小教的，小教呢就是讲经说法啊，教化众生，那么你就来学这个讲经说法这个法门啊。好像啊一开始讲经先要讲七种立体五重玄义呀、啊、这个种种的这个好像开场所说的话。你要认识这个经典的题目小教，你要欢喜修律宗，持戒律，专持戒律的啊，这经历也有。你欢喜念咒的，修密宗，修密宗啊，修西藏的那个密宗法，这个密宗啊啊 在这个显宗里边呢也有，不过他没有专注那一宗，专修那一法。你要欢喜念佛修净土宗，他们也有这个净土的法门，所以呀、有种种的法门来给你预备现成了啊，奢侈所化的机，你欢喜哪一个法门就有哪一个法门给你修。那么这个经又是一个长的意思，这个长啊怎么叫长呢？长是啊永远不变，从佛所说这个经典到现在啊就不可以改变的，一字不可以去，一字不可以添，那不增不减，所以为之经。这法就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呀经上所说的这个方法是啊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都所说这个方法，那么一切的过去众生现在众生未来的众生也都要跟着这个方法去修取，所以这叫法。那么经啊有还有很多的意思，在这个梵语叫修多罗啊，咱的中文叫契经，这个契呀我已经讲过了，就是契合啊，上和佛心也相契合，下和众生的心也相契合，所以呀 佛心众生心，佛众生心啊，这三种啊没有分别的啊，这也就是啊这个经，也就这个心法、众生法、佛法啊，这三种法门了无区别。这是啊现在讲这个十名已经解释这个经的名字，要是按广了说呀，智者大师九旬谈妙啊，要是按开广了讲呢，讲这个妙字呢，不单九旬，就900天、9000天、90000天也讲不完。因为什么呢？它是妙嘛，这个妙说不出来，讲不尽啊。所谓穷劫难尽，就是讲几个大劫都讲不完的啊。所以呢，现在把这个《妙法莲华经》这个题目暂告一段落。这个第二个意思，咱们要认识这一部经的体。这一部经以什么为体呢？如果咱们要不知道这个地经的体，怎么会明白这一部经的意思呢？所以要认识这个经的体。这一部经的体是什么呢？啊，我告诉你，你不要着急。为什么呢？我现在就是讲这个体，就是讲这个经呢。啊，我既然讲，就不会不讲，所以你不要着急的。啊，因为你这样一着急呀、给着我讲出来，你听的也没有听清楚，也不认识。就像啊，这个人从你面前一过，你也没有注意啊，过去了， 你要一注意啊，这个人来了，这注意认识这个人了，也就这个道理。我现在告诉你，你要特别注意这个经的体啊，就是实相为体，以实相为体。实相无相啊，无所不相，这一切的相都是由实相生出的。啊，不但一切的相是从实相生出的，一切的佛、一切的菩萨、一切的声闻缘觉，没有不是从这个实相生。那么这个实相是谁造的呢？没有人造的，这本来就有的。怎么有的呢？本来就有的嘛，还问怎么有的？这个在诸佛菩萨一切一切的之先，所以啊，这实相就是一切的母体，啊，可以说是啊，一切万事万物都从这个实相生出来的。啊，那么所以这一部经啊，就是这个实相。那么这一部经是实相，所以一切诸佛菩萨声闻缘觉乃至一切这个众生也都是从这个经生出来的。不过我们时间太久了，把本有的这个家也忘了，本有的母亲也忘了，所以呀，对于这个一部经也很卖生，就很发生了。那么现在呀，我们听这一部经可以说是啊，就找着这个回家的路了。啊，这个经就以实相为体。那么经名字也知道了，这个体也认识了，究竟它以什么为宗取呢？这个经啊，以什么为宗呢？这一部经啊，就以一乘因果为宗。一乘啊，这个经上说唯一佛乘，更无余乘啊。这个呀，本来是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这三乘，再加上人乘、天乘这五乘啊，这个经都不是，这就是一乘啊，向上一乘。这个乘是什么？就是佛乘，唯一佛乘，更无余乘，也不属于天，也不属于人，也不属于声闻缘觉啊，菩萨啊。所以呀，啊，这一乘就是佛乘，这叫一乘因果为宗。所以就为什么用这个莲花来做比喻，就是即因即果，即果即因啊。那它一开花就有籽了，就有莲子啊，这叫因果同时啊，这叫一乘因果为宗。这个一啊，因也是佛因，果也是佛果啊。所以呀，一乘因果为宗啊。那么宗知道了还有什么用处呢？这一部经它的用途是什么呢？啊，用途啊，这一部经的用途就是断疑生信，能把你的疑悔心断了，生出一种信心。这经的妙处啊，中国那个智者大师啊， 就是读诵《法华经》开的悟，啊，得这个一炫陀罗尼，啊，因为开悟了，所以就立出了天台教的，这个天台宗，啊，所以你不要把这一部经啊看得太简单。这一部经刚才我没说呢，一切佛一切祖师一切菩萨都从这经生出来，从法华经生出来的啊，那么这个宗用都知道了。究竟这个经的教相是什么呢？它的教的相是什么呢？这个经的教相就是以醍醐为它的教相。在以前讲这个五十八教的时候，有法华涅盘，这是判教相，就属于醍醐啊。由这个生牛，从牛出乳，从乳出落，从落称出生酥，从这个生酥又出这个熟酥，从熟酥啊生出这个醍醐，提炼出这个醍醐，这个醍醐啊最好吃不过，再没有那么香甜了啊。我这现在一讲啊，有人呢啊，这个好吃，这么好吃没有吃过啊，就流口水了。现在你不要啊，不要怕吃不着，我一讲这个法华经啊，这个醍醐啊就到你口里去啊，那时候你就啊知道这个滋味真是妙不可言了啊。这是五重玄义啊，大料的意思是这样子。